第五章，马可福音十三章，撒下第五章，五章，马可福音十三章。今天的题目是谨慎警祷，靠神圣敌，做成主公。谨慎警祷，靠神圣敌，做成主公。今天两边，一面是遵旨，大卫照着神的旨意做王，也遵循神的旨意，求问神的旨意，遵循神的旨意，胜过非利士人两次的寻索。大卫处处都是遵循神的旨意。对他那面就耶稣论到末日的预言，特别提醒门徒们，也就提醒我们，在大逼迫大迷惑领导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警醒祷告，才能够保守，免致跌倒。凡事谨慎，警醒祷告，才能帮保守，免得跌倒。这一面遵旨，一面警祷，我们才能够得胜里外的仇敌。所以大卫做王不是凭自己做王，要遵神做王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迎接主再来，迎接主做王。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，战战兢兢守住主的道，警醒祷告，使我们能够得胜，不但得胜外面的非利士人，还要得胜里面的仇敌。所以看见大卫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时候，神让他在做了全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一切都有神的旨意，神的时候，最要紧的我们要遵他的旨意，顺服他，等候他，求问他，遵循他的旨意。今天分段是十二小段，两节对三节，所以都是每一次都是一节对一节，一节对两节。我们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十二节对十八节，这边十二，那边十八，题目是遵行神旨，攻取宝藏，谨慎不惑，不受迷惑。遵行神旨，攻取宝藏，谨慎不惑。我们先从这边看五章一节到三节，先看三节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，见大卫说：“我们原是你的骨肉，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。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”那我们看以色列众支派本来呢是跟着扫罗的，大卫已经都在希伯伦做了王了，以色列众支派还没有都归顺。直到现在我们看时候到了，最要紧的时候到了，大卫不但在希伯伦做王，神的旨意还让他做全以色列的王，也就是扫罗家日渐衰败，大卫家日渐兴旺。所以时候到了，以色列众支派就来见大卫来了，不是大卫去找他们，乃是以色列众支派来见大卫。而且呢，照着神的时候，照着神的允许，就要告他做王。所以他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到，率领我们的是你，神也允许你牧养我们以色列军。本来他们都跟着扫罗嘛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有所苏醒。扫罗死了，扫罗的残余是亚米尔，是伊斯波设，也都死掉了。所以现在以色列苏醒过来，他们要尊大卫做王，要高大卫做王。所以第三节，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王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。所以他们来的目的什么？就跟大卫立约，大卫也和他们立约。立约的意思呢，就是和睦了，和好了，结合在一起了。他们要降服，真正尊大卫做王了。所以本来呢是尊扫罗做王，我们原来是什么？罪在我们里面作王。罗马书五章六章都告诉我们，本来什么在我们里面作王？罪在我们里面作王，死在我们里面作王，情欲在我们里面作王。如今呢要义作王，在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。所以他们就来和大卫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所以这一小段也看到大卫的作王完全是照神旨意，神的旨意也包括神的时候，不是凭自己，用不着你着急，用不着你动血气。所以大卫他没有伸手去杀扫罗，几次他都拒绝，他没有这样做。结果呢收到了神灭绝他的仇敌，神为他伸冤。所以照理说大卫就做王，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也就是扫罗的残余势力被消灭了，神做的，到了时候他就做王了。所以他们就告他做王。我们先看前三节，对在这边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三章，这里是前四节， 年那边是一节到两节。耶稣从这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夫子请看，这里有两个看，第一节是门徒看，叫耶稣看，你看这个殿了不起，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那些不等的真是建造的太雄伟了，太壮大了，太美丽了，这石头都不是一般的石头，是何等的殿宇。门徒叫耶稣看，是看的殿的外表，而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这殿宇吗？这大殿宇吗？你们以为这殿宇了不起啊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说明耶稣看的是殿的里头。这个殿代表当时的犹太人，也代表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个虚伪的侍奉，可憎罪恶的，而且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，这就耶稣看的。常常我们看到的也是外表，外面了不起，却没有看见殿里面的光景。这个殿我们知道是约翰，是这个希律王啊46年建成的，那没有人会想象到有一天会被拆毁，也根本不可能的嘛，人看怎么可能。但是主预言了，这句话当然是主的预言，这句话以后在主后70年耶稣升天以后，这个罗马帝国啊真的就差遣他的儿子太子提多来了，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毁掉了，那当然圣殿也被毁了。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是怎么应验的？因为圣殿是用金子造成的，所以他们焚烧的时候，这个金子在每一块石头里面，它的缝呢都是流金子烧化了都流出来，流的石头缝都是。所以这些个罗马兵丁啊，他们为了什么？为了贪婪这个金子，就把每一块石头都扒了出来，扒了出来好什么？好去贪这点留下来的金子。你看，所以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，拆除毁的禁忌。那么这个殿就可以代表什么？这个旧殿就代表扫罗家。扫罗和扫罗家，那么重新建造的殿，那就代表大卫和大卫家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只见外面的殿，这是门徒，只见外面的殿，对他那边是对谁呀？大卫怎么做王的？是扫罗要灭绝才大卫才能够做王。那边呢？这一个外面的殿代表谁？代表扫罗。扫罗外面高大，扫罗刚做王的，告诉我们他是呢高人一头啊，高人一头啊。而且容貌俊美啊，简直的是了不起的一个扫罗，高人一头，这个人高大就特别令人注目啊，是不是？很神气、啊。这是外面，这个殿也是这样，你不要只见外面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那边就扫罗啊，外面高大。而主让我们注重的什么？第二个意思就是注重殿的里面，要注重殿的里面。对他那边就对以色列了。以色列本来也是归什么？归从扫罗，说大卫都什么？扫罗都死了，他们还是归从扫罗家，残余的势力跟着伊斯珀手走，跟着这个亚尼尔走。现在呢，弃扫罗归大卫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注重殿的里面，耶稣不是看外面，耶稣看这个殿的里面。那对着那面去，以色列也有个转机。以色列怎么转机啊？弃扫罗归大卫，所以现在以色列来见大卫。那两边还有一个意思，什么？大卫时候到了，神的允许必成就，连以色列的话里面都提了，神要照着他的允许要让你来牧养以色列，成为以色列的君，是不是？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的预言必应验，那边是神的允许必成就。主的什么预言呢？就关于这个殿，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，一定要应验的啊！后来果然拆毁，主预言必应验，那么神允许必成就。那么这个殿代表什么？代表扫罗家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拆毁旧殿，重建新殿。这个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章19节到21节，耶稣也提过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拆毁这个殿，我3日我就把它建立起来。”那耶稣所建立的那个新的殿，就是指着耶稣的身体。耶稣身体是什么？就是教会呀、啊，教会要建立起来。所以拆毁旧殿，重建新殿。这是这边，那边是拆，那边是什么？拆扫罗家，建大卫家，回家。而且大卫家永存呐、啊，因为大卫家是建立基督的家室，基督的国要来到，是吧？所以两面，一面是拆毁旧殿，重建新殿，所以耶稣的预言一定要应验；一面是拆扫罗家，建大卫家，这都是谁的工作？是神的手段，神的工作。再看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对这个对着圣殿而坐。这是耶稣这一段的预言，整个这一章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，这个 预言也叫做橄榄山的预言，因为耶稣是最后所发出的预言是他坐在橄榄山上。这个时候呢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四个门徒暗暗的来问他，这几个门徒说明他们有一个寻求的心，愿意来问主。对着那边众支派来见大卫，这边门徒暗暗问主，要见大卫你才能蒙恩，你能够成为什么大卫国度的子民，这边你只有暗暗的问主，你才明白这个预言。我想耶稣说这句话确实让人莫名其妙，不懂啊，要讲我们也不懂，这个当时门徒怎么会懂呢？现在已经应验了，是吧？圣殿确实毁了，当时他们看见的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圣殿，那怎么应验呢？所以他们暗暗来问他，所以一面是门徒暗暗的问主，一面是众支派来见大卫。第四节我们再看，第四节他们就说了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这一些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那这就是来寻求询问预言，那面是前来立约。你到大卫面前来做什么？要跟大卫立约，要和好，不能够再敌对。那本来呢是归从扫罗，现在要归顺了，要归顺了。这就是前人问预言，什么时候有这事情呢？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这个预言啊将要成的事有什么预兆呢？那就是要问那个详细，到底有是什么时候？第二有什么预兆？最在那面什么？就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王，也有神的时候，有神的预兆。大卫做王有神的时候，也有预兆。扫罗家都灭亡了，当然大卫就要做王，这就是预兆，这就是预言，也应验。所以一面是主来前有预兆，一面是大卫做王有定时，有神的时候。所以什么时候？当然这一切的预兆也就是说基督也要来做王，这边是大卫做王，这边是基督也要来做王，这预兆的应验，基督也要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主来前有预兆，一面是大卫做王有定时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接着看，请翻过来，从四节开始，四五先看四五。后来他们就告大卫做王，下面呢从第四节开始，四五两节就说明大卫他做王的这个年代，他三十岁啊做王啊，所以大卫被苦练了十几年呢，是不是？他开头说才十几岁的一个童子嘛，是吧？四十年啊，这四十年当中大卫也经历许多的事情，是吧？这四十年当中大卫也有失败，是不是？这四十年当中大卫也有考验，是不是？也许多神的恩典。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半零六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和犹大，耶路撒冷做犹大和以色列王一共是三十三年，总而言之加起来是四十年。那这就实现了神的应许，因为神啊借着他们来告他做以色列的君，牧养以色列百姓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在大卫身上的预言也都应验啊，他做王一共四十年之久。那对他这边是五节到七回答了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，要谨慎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耶稣第一个回答的意思就是说，有假先知出来，有冒名的基督要出来，有假基督要出来，所以要谨慎，免得有迷惑。对他那边就是做王共四十年，这做王四十年也好比我们做主的工作，服侍主，这四十年之中啊，对他这边来就是谨慎，免入迷惑。大卫这四十年当中果然后来是受了迷惑了，进了王宫了，做了耶路撒冷的王了以后就受迷惑了，所以为什么没有谨慎？所以这边就勉励要谨慎，免入迷惑。那边做王共四十年，人是多么软弱呀！你不谨慎，你就要什么？要受迷惑。所以接下来耶稣说，将来有好些冒我名来的，说我是基督，这就是假基督，也是敌基督，也是假先知，因为假先知常常冒名啊，有叫冒保罗的，冒什么的啊，确实也有冒自己是基督的。像这个李长寿就说自己是第四位，他说他是活基督，冒名的呀，并且迷惑许多人。这是第一个，冒名的要出来。第二个是打仗啊，多数有战争，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。这个画面这边是什么？末期尚未来到，就是说并不等于一打仗一听的打仗风声你就以为是主来了，这只是一个预兆，是吧？那冒名的假先知出来，假基督出来，也不等于主就立刻来到了。所以这句话说末期尚未来到，对 在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大卫，做王必有定期，必有定时。什么就是7年零六个月？你不能说我一做王我就想快点到耶路撒冷做王，谁有神的时候？你在这里应该多久？你在那里应该多久？这个我实在深深体会到。而且你在这里你要行完神的旨意，在这里你要学完你该学的功课，你不能跳什么跳班啊！这里不遵循又会想跑那里去，你在那里也遵循不了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里末日的这个神的预兆也是有他的一定时候，只是末期没有来到。那什么时候末期来到呢？那个在马太福音讲的最清楚了，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，向万人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有神的定时，所以我们要快快传福音才行。这40年大卫也是尽心的要做主的工作啊。这是两节，我们再看6节到12节啊，6节到9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。你到了京城，这个耶路撒冷要取为京城，耶路撒冷将来要成为什么？要成为侍奉的中心，所以大卫要攻取才行。这耶路撒冷一直在耶布斯人的手中，耶布斯的意思就是被践踏，被践踏，这个地方一直被践踏，被仇敌践踏。有一天的耶布斯也要被践踏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是犹大当时得地的时候，还是便雅悯得地的时候，都没有能力，没有力量赶走耶布斯人，真是够自高自大，够顽强的。说，但是知道大卫的时候，真正攻取下来了。所以大卫是命定的王啊，都要靠主啊，才能够得胜。啊，这个耶布斯人多么狂傲，对大卫怎么说？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你不能进这个地方。意思说，瞎子瘸子，我相信你都赶不走，你不要说你来这里了。心里想，大卫绝不能进去，他们藐视大卫。然而呢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，就是大卫城，大卫攻取了。当着大卫说，谁啊攻打这个英文就是谁先攻打耶布斯人，就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瞎子瘸子。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参考历代上11章第6节是这么说的，意思说谁先攻打的话，我就叫谁做元帅做首领。后来约雅打下来，所以约雅以后做了元帅，就这次攻打，攻打这个耶布斯人，彻底的攻下来。那当然是在大卫的手下，在大卫的率领之下，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瞎子瘸子。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攻占这个耶布斯，把它成为耶路撒冷侍奉的中心，那一定要什么呀？一定要恨恶瞎子瘸子。我们一定不能到现在还是瞎眼，还是个瘸子，不能行走，不能遵循主的道，灵里又瞎又瘸，绝对不能侍奉神。你怎么得到耶路撒冷？怎么把它变成宝藏，成为神居住的所在？是的。所以有句俗语说，在那里有瞎子瘸子，他不能进去。这不过是个俗语，意思是耶布斯人藐视大卫，可是大卫呢，他依靠神，确实是攻取了这个宝藏。所以到第9节，我们就知道大卫住在宝藏里。如果你没有得胜瞎子瘸子，你没有攻取宝藏，你怎么住在里面？是吧？怎么这个耶布斯把他夺回来，成为神的宝藏？什么叫做主的里面？那住在主的里面，你就有宝藏，有平安。所以他就给这个宝藏叫做大卫城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一面住在宝藏里，神与他同在，他得到平安。另一方面呢，他还继续的在什么呀？在筑墙。他从米罗就是一个堡垒，以里周围筑墙，就是把这个耶路撒冷建筑的更坚固，四围有墙把它包围起来。所以这个墙代表救恩的墙啊，我们也依靠主的救恩啊，使这个宝藏更加坚固，进犯了。所以大卫真是啊，这样的建造的坚固，真正住在主的里面得以坚固，防范仇敌。保障什么意思？筑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筑墙？我们大家心灵里面，你的耶路撒冷有没有墙？就是防范仇敌，随时防备。没有墙，一个小偷一个贼都会进来，无数之客可以随便出入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要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分别为圣。筑墙是什么意思？分别为圣，与外界隔离，与世俗分开。还有呢，就是防范仇敌。以赛亚书26章第1节，神以救恩为外国，为城墙。所以要依靠救恩，你才能够建筑好。这是到9节啊。对的，那么我们看到13节，我们翻过来，是从我们现在翻过来，从第八节，不是从第5节。从第8节开始，在 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饥荒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这耶稣明明告诉门徒，这个灾难的起头的光景是什么光景？有打仗，有风声，有地震，有饥荒，有天灾，有人祸，是不是？这些个都要来到，所以呢，就要时时警醒，每时每刻都要警醒才行。这从第八节开始，八节九节两节连着的啊。我们再看第九节，但你们要谨慎，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因为我的名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。对，是的。那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这个仇敌，先是说有打仗啊，打仗啊，战争。那对在那边，我们看那边是第几节？那边的第六节啊，第六节就是大卫就来到了哪里呢？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是不是也有打仗呢？这个是外面的战争。耶稣说到处有战争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是不是？这边呢，大卫呢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也要征战，是不是？所以告诉我们，这边是外面的征战，那边是什么？邻里的征战。我们要邻里征战得胜，你才能够攻取这个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什么意思？平安的居所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我们征邻战得胜，我们才有平安。这边不怕外面的争执，外面的这个打仗的风声，我们在主里有平安，有饥荒，有瘟疫，有这一些你都不要怕，因为耶稣预先都说出来了，只要我们今天依靠主就不要怕，是吧？下面第九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谨慎，要谨慎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徒出去工作，面对公会，面对那边就是什么？面对顽敌。顽敌是谁？就是耶布斯人。两面呢，就是大卫有必胜的信心，大卫必胜顽敌，这边是面对公会，所以要什么？要谨慎，不是由我能够得到，要谨慎，是不是？两边相对，这边的耶稣提出来什么意思呢？你验证人家把你带到公会，带到甚至带到诸侯和君王面前，你应该什么呀？你应该对他们做见证，你受苦你还要有见证。对的，那么就是战胜瞎子瘸子。什么样什么情况我们才真的有见证呢？你被带到公会去，我们也有见证，也能够对他们做见证，那你必须战胜瞎子瘸子。如果邻里又瞎又瘸又不会走路，有什么见证？是我们想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了，有什么见证呢？一点见证都没有。那你要攻占耶路撒冷，你一定要战胜瞎子瘸子。这个瞎子瘸子是一部分藐视大卫，实际大卫就是能靠主得胜啊，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瞎子瘸子，我们怎么看着呢？怎么看呢？邻里瞎，糊里糊涂啊，是吧？也走路也不会走，是的。所以要战胜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战胜，那边是战胜瞎子瘸子，这边受苦中有见证，受苦中有见证。再看第十节，大家看第十节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，这节讲的太简单了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14节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什么呀？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来到。所以必须先传给万民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广传福音，那边是攻取宝藏。我们要把一个个人心里的那个耶布斯人那个宝藏，我们要攻下来，然后他把它变成什么呀？变成大卫的宝藏，变成神的宝藏。所以一面是广传福音，一面是攻取宝藏。一面是逼迫患难，这边不是逼迫患难吗？人家鞭打你，这个来攻击你。一面是神为宝藏，这是刚才第九节啊，我忘了说了，也就是这一节吧。逼迫患难还是第十节啊，这边神为宝藏，所以我们不怕患难。再看十一点，11、12两节，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。这一段的意思，你怎么样应付仇敌，应付公会，公会就是仇敌啊。公会后来把耶稣钉十字架嘛，是不是？以后要又来迫害使徒，都是这些公会人。所以耶稣怎么说？把你交给官的时候，你不要先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赐给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什么。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谁？乃是圣灵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靠神赶瞎子瘸子，这边靠圣灵应付仇敌。一面是靠圣灵，一面是靠神。大卫怎么得胜的？大卫是靠神能够赶瞎子瘸子，这边是靠圣灵应付仇敌。所以你不要思虑 不让你聚会，你不要聚会，不让你出去传道，你别去。这里不是这样，甚至被害死，被置于死地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一面是遵循神的旨意，一面是抵挡罪恶，宁可流血，到流血。罪在那面就是战胜心中的仇敌。那面大卫是怎么说？把我心里所恨恶的瞎子和瘸子，要攻打里面的仇敌。
是，
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战胜心中的仇敌，瞎子瘸子要战胜；一面是抵挡罪到流血。所以父母把你送到死地，送死地就死地。你看，宁可死他们都不投降，宁可死都不屈膝，宁可死都要遵循神的旨意，都对罪不妥协，实在很可贵啊。还有一节啊，十三节对那边的第九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命非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你看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，那边就住在保障，修筑城墙，一面住在保障，一面还要四围的来筑什么？来这个四围筑墙，四围筑墙使我们更坚固，更防范，更分别为圣。筑墙是一块块砖垒起来的，这边就忍耐到底，是不是你要忍耐到底？一面是被人恨恶，这边那边就是住在宝藏里。我们不怕被人恨恶，你是不是住在宝藏里面？是不是？这边是被众人恨恶，那边住在宝藏里。这边你忍耐到底，那边你就自为，那这样的话你一定得救，你一定平安。那这是一小段，接着我们现在再看十三。啊，不是十到十二，啊，这第一段才结束啊，十到十二，请大家翻过来啊，十到十二，那边就是十四到十八，那边十四到十八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小段，十节开始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，这就是因为大卫住在宝藏里面，住在宝藏就住在主的里面的，神天天和他同在，神活活他和他同在，所以他日渐强盛。一天比一天强盛。如果你住在救人的里面，住在老我的里面，住在世俗里面，当然就不会强盛，要住在保证里。下面呢更看见神印证，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，这就证明印证神立大卫做王，这就是外邦效力。大卫你看看多蒙恩呢、啊，他没有去求他，没有去找他，结果推罗王西兰就自己把香柏木都送来，而且把木匠石匠都送来，所以你缺什么？所以我们今天只管爱主，恨罪，恨恶什么瞎子瘸子，恨恶这个里面的非利士人，这个什么耶布斯人。你真的爱神恨罪的话，时候到了，神不再让你做王，就是神让我们受膏，而且神是外邦效力，这不是外邦效力吗？香柏木也送来了，木匠石匠也送来了，你还缺少什么什么有恩赐的什么什么各样才干的人、啊、来给大卫建造宫殿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，所以这点看见大卫将荣耀归给神，他知道是神建立他，他不说你看看我的人缘都好，外邦人都来帮助我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夸口，他乃知道是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造成我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。所以有的时候神恩待我们是为了教会的需要，是为了别人的需要，是为了教会的复兴，一点并不是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好。是哦，神兴起你的工作来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教会的需要。所以大卫知道是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，神使他兴旺，神使他建立。对，这节经就是神建立神兴旺。我们能不能得到神建立神兴旺？那我们首先要让这个耶路撒冷真正成为平安的居所，我们的灵性不能再有战争，不能还有耶布斯人在里面。我想对着内门我们看到十八节，从十五节啊到十八节，我们现在翻过来十五节开始啊，不是十四节开始，我们看十四节，十四十五两节这一段、耶稣所讲的按照正义来讲，就是指在大灾难期间神的选民要逃避，要无所残累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，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单一礼书九章二十七节，大罪人要出现，就是幕后三年半了，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就是他要坐在神殿里自称为神嘛，他甚至进驻耶路撒冷，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，所以需要主子给智慧啊。 那时在犹太的，就你这些个以色列选民啊，这并不是和咱们有关系，但是我们从灵里也应该受教，就是你不怕灾难，你要逃到主的里面。那这两节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要知道，不怕灾难，逃主里，那面就日渐强盛，神同在。你逃到主里，你才经历神同在，是吧？这边不怕灾难，那面强盛；你逃主里，那面神同在。所以耶稣说，那是在犹太的，你能逃啊，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你不要下来，也不要进家里去拿东西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你要舍弃一切，你不要把东西把衣服当做这么宝贝这么要紧，逃难要紧，你的命要紧，舍弃一切，对着那边有神同在。你在房上你就好好在房上，你别一会儿又下来，你一下来可能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，一回头可能也想去拿东西，对不对？回头啊，舍不得我那些东西，是不是？舍弃一切，对他那边有神同在。还有就刚才这个意思，不怕灾难，逃主里，那么你就日渐强盛，神同在。再看十六节，十六节，在田里的呢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你在田里，你就好好趴在那里得了。是不是灾难来到了，你就在田里，意思你不要来回走动。那这节圣经啊，很有意思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被缠累，他这诗歌里也写不被缠累，就不被事物缠累。你在田里就在田里，不要我要取衣裳，被这个自己的这个身外之物缠累。对着那边外邦效力，那个天王西兰都来了，你衣裳算的什么？神把什么香柏木都给你送来，有人很看重衣裳啊，是我得取我的衣裳去。你什么都将就吧，不要讲究了。是那面神说我把什么香柏木给你运来，木匠石匠都给你送来。七十八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吃奶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，你们应当祈求，这里说什么？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，那就是借祈求得免灾。这里就告诉你，祷告要紧，借祈求。你看耶稣都教导他，你怎么样能够免灾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方便嘛，怀孕也不方便，那带着个奶孩子更是不方便，所以你要祷告啊，你要祷告啊。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，这边要祷告要紧，是不是？你即或你是哎呀很困难，你正在怀孕，或者是你看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来到，冬天也不方便。为什么冬天呢？很累赘，带着很多东西，穿很厚厚的衣服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是要祈求，借着祈求得免灾。对着那边什么？神坚立，神兴旺。神所以这么坚立大卫，叫大卫兴旺，也是因为大卫不住的祷告神呢。大卫会依靠神，要祈求祷告。那边是完全大卫看见神的恩典，推动王来，他就明白了，这是神坚立他做王。而且也知道神为他名的缘故，神使他的国兴旺，所以大卫实在是知恩感恩。这边就是你要祈求祷告，哪怕有灾你都免灾。到十八节为止啊，这就是第一段。下面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那边是十九节到三十七节，题目是遵命胜敌。警醒做工，迎候主来。遵命胜敌。那这一段里特别看到大卫两次求问神，他真是尊重神的命，遵命，所以他能胜过仇敌。那边是警醒来做工，来迎接主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，我们到十六节啊，现在先看这一小段，十三到十六。就是讲到大卫离开希伯伦，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他又立后妃，又生儿女。在耶路撒冷呢，他又生了不少儿子，再加上希伯伦生了六个儿子，加起来一共是十七个儿子，妃嫔还不算呢，是不是？就是大卫的这个有这么多儿子。那这里也就告诉我们说，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真是要警醒啊。这里没有提，因为他这个是简单的说。后来到十一章就看见大卫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怎么样，安逸了，列王出征，他根本不要打仗了。所以以后就犯罪，所以十四节说的儿子当中有哪丹和谁呀、啊？和所罗门，这就是大卫犯罪以后经过痛悔才生的儿子，这都是八十八所生的，一个叫哪丹，一个叫所罗门。那哪丹所罗门 分别在耶稣家谱里有份，拿单是在玛利亚的家谱里有份，就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。约瑟不是所罗门是在约瑟的家谱有份，是在马太福音一章一。后来他痛悔，深深痛悔，所以神开始拣选了他这两个儿子，其他的没有什么用嘛。你看看这么多儿子可不少吧，是不是？儿子多不但没有用，都是住在王宫里享受安逸的，而且在王上一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他的众子，这个王的众子后来也受迷惑，因为亚多尼亚叛变，所以这些哥哥弟弟啊，这些这个兄弟啊，都怎么都去赴了亚多尼亚的宴席了，这不是受迷惑了吗？所以住在王宫里啊，没有什么出息啊，不警醒你就容易受迷惑。那以为大卫年老了嘛，我这个哥哥这个老四亚多尼亚做王也是名正言顺嘛，其实不对呀、啊，那是一个叛变分子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个野心家呀、啊，野心的一个要做王啊，也不明白主的旨意，就受迷惑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段我们只简单的这么提几句，就告诉我们大卫住在王宫里面，自己也犯罪，也他的儿子们除了所罗门拿单是蒙拣选，但是所罗门以后呢也是不好啊，啊年老的时候也是安逸，犯罪放纵偏邪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是要时时警醒，所以对着那边就要警醒、谨慎、警醒，不然我们就要跌倒。恩典多，不能够放纵多，跌倒多，是吧？恩典多更要战兢才对啊。到十六节，所以到这边请看啊，这边是到十六节，那边是到二十四节。我们现在看十九到二十四，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，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，并没有这样的灾难，这叫做什么？空前的灾难临到，空前灾难临到，是不是这么厉害的灾？对着那面什么呀？那面就当谨慎免放纵。那面就大卫到了耶路撒冷了，到了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，放纵啊，这太多的儿子了，立后妃放纵，是的，所以要谨慎免得放纵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告诉你空前的灾难领导，是的，大卫后来也空前的失败领导，是的，所以我们不谨慎行不行？当然了，固然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里也提到，是吧？做王的也可以有妃嫔，但你不能多立妃嫔，是不是？三多就不好，那你这早晚要跌倒的，是吧？所以这边是空前的灾难领导，那边是当谨慎免放纵。二十二十一啊，我们现在看，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，这就形容这一个空前的大灾难，实在是没有人能忍受。甚至于，如果神不是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众，没有一个得救的。没有一个那个生存的，那个幸存的，只是为主的选民，他将那日子减少了。那具体减少多少我们不知道，神减少那日子，为什么减少？主是百般的担当啊，主减少日子啊，减少。这边呢，对着那边第十四节，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拿单和所罗门，这么简单两句话，说明大卫生所罗门和拿单也是蒙神的怜悯宽恕啊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宽恕，大卫能有这两个儿子吗？而且在耶稣家谱里有份，神的怜悯，这便是主减少那日子，为了选民的缘故。选民一点也不好，大卫也不好，大卫也有罪，是不但有罪而且犯大罪，怜悯宽恕，这便是减少日子，不然的话没有一个得救，真是这样。大卫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所以凭你的慈爱怜悯我，大卫呀、啊，这么祷告神，印着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和宽恕，所以神给他两个儿子，是不是？再看二十一节，那时有人对你们说，看那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相信啊。这个还是这两节里面的对的意思啊。这边就不轻信假基督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，其实根本不是真基督，所以不轻信假基督。对着那边，所罗门必做王，在所罗门没做王之前，那不是假基督是谁呀、啊？假的。是谁？亚多尼亚嘛，亚多尼亚在所罗门之前做王，所以亚多尼亚可以预表那个敌基督。基督做王之前，谁出来做王啊？那个敌基督不是吗？敌基督出来做王啊，假基督、敌基督。看他在这里，或者基督在那里，耶稣说你们不要信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不轻信假基督，那么所罗门必做王啊。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节。二十二节啊，对十五节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倘若能行，把选民都迷惑了。 所以这节圣经你要什么？要什么？要警醒，免受迷惑。要警醒，你不警醒，你怎么？你连选民都迷惑，因为神迹奇事太多了。你看现在就是特别明显，为什么证明主快来了？因为假先知多的不得了，而且神迹奇事也到处都是，是随时都这么一按手就倒下来了。若能行，你把选民都受迷惑，所以警醒，免受迷惑。对他那边众子都受迷惑了，那边就是讲大卫的众子。这一节对那边就是十五节，十五节不是吗？这个儿子，结果在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，他们都被请去赴了亚多尼亚的宴席，众子都受迷惑。所以这边你要谨慎，有些人就是因着神迹受迷惑，他神迹这么大，他一定是真仆人，其实不一定的啊，不一定。真仆人也行神迹，假仆人也会行神迹，连魔鬼都行神迹，假先知行神迹。所以马太福音不是那里就讲嘛，若是能行，那不是这个假先知啊，他甚至吩咐的火都从天上降下来。爷再看二三二四，你们要谨慎他哪，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。马太福音也是这么说，耶稣说看哪，我都告诉你们了，预先主都告诉你。所以这边就要谨慎，那么要站定。那么十六节还是指着大卫的众子呢，要这边要谨慎，那么要站定。你不站定，你做王的众子，你也要受迷惑，都倒下来了，一个都没有跟着大卫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谨慎，这边是要站定。二十四节呢，这里说在那些日子，那灾难以后，月亮都不放光，那就是说预兆临到，这些预兆都要应验，都要临到。所以你有一天看见日头，现在日头黑点都特别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是不是？这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了，这就是指着主快来了，预兆领导。所以那边就是要处处谨慎的，还是要谨慎的意思。好，到二十四节为止啊，现在我们再翻过来再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，十七到二十一，这里就讲到非利士人来寻索。非利士人为什么来？因为大卫做王了嘛，仇敌不甘心侵害你，来搅扰你，听见人高大卫做王，所以非利士人就上来寻索，他们听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旨意冲出来，我们更要加倍警醒，那魔鬼就要做工，仇敌要来侵犯你。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，首先大卫自己蒙保守，他下到宝藏住在主的里面。底下非利士人来了，布散在利法因谷，那来了很多呀，布散在整个这一片地方。大卫就祷告神了，求问神。大卫不敢乱动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他求问耶和华，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大卫要保护这个国家，保护刚刚做王嘛，是不是？我可以不给攻打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所以你不寻求主，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不凭血气，所以大卫实在是遵循神的旨意。二十节，大卫就来到了巴利比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。因为什么？他求问神，蒙神应允，他求问神，得到神的允许。所以你不求问，哪有允许啊？你怎么有把握一定能打胜仗？仇敌一定交在你手里。大卫有神的话回答，我出去打仗，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你得胜的一个保证。所以他就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。他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因此那地方叫做巴利比拉辛。把仇敌打得个落花流水，是吧？节节胜利，还不费劲的样，好像水冲去一样啊！把仇敌都赶走，把仇敌都灭绝。二十一节，非利士人将偶像贴在那里，拜偶像的，结果偶像靠了半天，偶像他们也是失败，所以偶像就扔掉了。另外一个意思，很可能就是为了迷惑犹大、大卫和大卫的跟随的人啊！我打不过你，我拿偶像来迷惑你。偶像啊，金银偶像很吸引人呐、啊，很动人呐、啊，拿这个来。结果呢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。这个我们要看历代上十四章十二节。那同样讲这一段的说，讲得清楚，大卫啊就吩咐人把他用火焚烧了，啊不是拿去了，拿去该怎么讲？难道大卫还喜欢偶像啊？大卫吩咐把他烧掉， 座中都可能会有偶像送来，偶像对在眼前，历代上十四章十二节啊，我们就不查了啊。历代上十四章十二节，大卫为什么烧掉他？大卫遵守神的命令，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，神不说吗？是啊，你们进了迦南地，他们的偶像以什么态度？你把它焚烧，你要拆毁，你要焚烧，所以大卫就焚烧了。所以说明大卫，我们就到此为止，说明大卫是多么憎恶罪恶，是不是啊？他正是里面的得胜。如果你外面打胜仗，偶像你偷偷的拿两个，那你就失败，是不是？要恨罪呀、啊，要恨罪呀、啊。啊，对着这边我们看，这边我们请看从二十五节开始到三十一节，25到31，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这些声音对他那边什么？这边是天势都震动，所以人人惊慌啊。有些人现在什么？听说有的人那有钱佬啊，都在月球上都怎么样？这宇宙太空都定座位啊，在宇宙太空啊去定座位啊，能够保险。那那边是什么？大卫下到宝藏，这边天势震动，那边下到宝藏，那你才平安，你才蒙保守。再看26、27，而且人子有大能力、大荣耀驾云降临，这就是主第二次再来啊！主二次再来不是这么啊卑微的、羞辱的，乃是什么呀？有大荣耀，所以主荣耀降临啊！这节圣经啊，主荣耀降临，而且他要差遣天使把他选民从四方、从地极、从天这边直到天那边都什么都把他们召集来，就主荣耀降临啊，要聚集神的选民回来，对他那边什么？那边就敌不散各处。现在不是什么仇敌不散，在各处都是，巨人强壮，是到处都是仇敌的势力。叫你犯罪，叫你醉酒，叫你赌博，叫你这个行淫，让你同性恋、逆性的情欲，各种罪恶，仇敌不散各处。但对他这边来什么？主荣耀降临，所以我们随时警醒啊，我们随时准备迎接主来，让主把我们都聚集在一起。主荣耀降临，在底下看28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。什么叫学个比方？那就是我们要从世界上许多的事情啊，环境上许多事情，你要明白主的预兆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就是说，当树枝翻了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是一般的常识，谁都知道。但这里的意思不是外面的意思，乃是里面的意思，明白预兆。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大卫求问神蒙应允，这边是寻求明白预兆。无花果树就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预兆。下面就告诉你，就明白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，以色列翻转掌业就是以色列复国了，以色列的复国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。现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啊，半个世纪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明预兆，一面是明神旨。大卫不求问神，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那边是明神旨，这个明预兆，所以都要寻求。还有啊，我们再看第29、30，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，那就是以色列复国了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。小字是什么？你神的国啊，荣耀的王要来到，他要建立神的国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啊，这个29、30，这边就留意预言神国近了。对着那面就遵神吩咐，冲破仇敌。正因为神的国近了，神国近了，所以我们要遵神吩咐，要冲破仇敌啊！不能让非利士人来侵扰我们。大卫多么勇敢！大卫所以勇敢，因为有神的话。这边呢，就是要留心这个预言，就是神的话，主的话。所以30节说，这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都要成就。所以近了，就告诉你，实在是近了啊，日子不能再单，不会再单延了，因为神的国近了。所以我们要冲破仇敌，靠什么？靠神的话，遵神吩咐，冲破仇敌。这边就留意预言，神国近了。再看31节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你看这节圣经啊，对待那边什么呀？烧灭偶像，这边就是坚信主话。你用什么来烧灭偶像？主的话，主的话像烈火。这边坚信主话，那边烧灭偶像。 非利士人啊，他有什么企图目的你不用管他，你把他消灭，我们不能是偶像存在。那这边你要坚信主话，天地废去，主的话不能废去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好，这是一段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二节到末了，就是非利士人第二次又来了，非利士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印，就是仇敌永远不甘心的，还来搅扰大卫，再一次去问神。那这一点说明大卫的谦卑，说明大卫不靠老经验，说明大卫知道神有神的战术。所以果然呢，他问神，神就说了，你不要一直上去，就这次打仗跟上次不一样，你要转到他们后面去，转到后面就是做隐藏埋伏祷告的工作，后面让他看不见你，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，桑树林的对面，桑树都代表我们要留心主的话嘛，要像这个蚕吃桑叶一样，你听见下面说你要留心听了，不但隐藏祷告，你还要留心听，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你就急速前去，因为那是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所以这场战到底谁打的？是耶和华攻打。你只要什么听见他的脚步声，神的脚步声也就是神的话语，神亲自来应战，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留心主话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所以这一段还是说遵旨得胜胜敌。大卫就顺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攻打非利士人，从加巴直到迪色，从北到南彻底攻破他。所以大卫得胜是靠着神的旨意，神的道，他遵循神的意，在寻求神，他照神的话去做，神告诉他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对着这边三十二节以后，32、33这两节我们看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死也不知道，唯有谁呀？唯有父知道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你看这六个字啊，谨慎警醒祈祷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谨慎还要警醒还要祈祷？谨慎什么意思？就是守住主的话，不随随便便，不枉行，不凭自己的意思。警醒我们更懂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警醒啊，不能沉睡，那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了。祈祷你要借着祷告啊，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才能够得胜。所以这边六个字，谨慎警醒祈祷。对着那边，仇敌又上来了。所以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谨慎，仇敌来了还要再来，他们放松，哎呦这一阵好一点，过两天又不好了，因为仇敌来了你没发现，你没谨慎，你没有警醒，没有祈祷。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战战兢兢，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，谨慎警醒祈祷。对着那边，为什么？因为仇敌又上来了。再看34节，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在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做忠心的仆人，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就这一节啊，我们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忠心做工，那边又求问神，这边忠心做工，那边是忠于神旨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又求问什么？忠于神旨。下面这边是警醒看门，那面是后面攻敌，那你就借着祷告，你在后面的攻敌，就神告诉他应该怎么攻敌。这边是警醒看门，看门也是祷告的工作。再看35、36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你看这一段里有多少个警醒？警醒，警醒，警醒，写了三遍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这就不同的时差。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，可不要睡着了，是不是？到守望楼空的，没有人去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不能睡着了，要随时警醒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警醒后主，那边是遵旨胜敌。你怎么叫遵旨啊？你要留心听那桑树梢上的脚步声，我的旨意主在哪里，我要在哪里。神在前面迎敌攻敌嘛，所以我们要留心听啊，遵旨胜敌。这边是警醒后主。最后一节我们再看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第几个警醒了？第四个警醒。这一段里面就有四个警醒，所以我们大家实在要警醒，你不能够这一阵原谅自己，时刻都要警醒，是不是？免得我们打盹睡觉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，要警醒。那这边就是遵命警醒，那请得胜仇敌。这边遵命警醒，那么遵命攻敌。 所以这两张圣经啊，我们看那边是大卫，这边就是耶稣。耶稣怎么教导门徒？大卫做王了还是这么警醒，大卫做王了还能够战胜仇敌，凡事求问神。所以大卫啊，在这张圣经实在给我们看，实在是神建立他，实在是他日渐兴旺，神和他同在，也说明他是时刻警醒防备，是啊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啊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基督要再来做王之前，这个世界是这么混乱，是这么危险，这么多逼迫，这么多迷惑，假先知冒名的基督都要来到，所以我们真是要谨慎加警醒，谨慎加警醒，警导不惑，是的。所以大小轮的中心是遵旨圣敌，警导不惑，永驻主里。那你像个青橄榄树，永远栽在神的殿中，永驻主里，遵旨圣敌，警导不惑，不受迷惑，永驻主里。